哦，主，我们愿意做你的得胜者。早晨向我们说话，我们把自己再奉献给你，愿你得着我们，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力。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愿意在这里预备我们自己，做对你有时代价值的人，做让你能够转移时代的人。很喜乐，阿们，非常喜乐，看到弟兄姊妹就很喜乐，跟弟兄姊妹唱这首诗歌，唱到最后，阿们，我邻里也很喜乐。好，感谢主。那我们这周是进到这个已过冬季训练洁净读经的第七篇。好，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可以拿出？请问一下，都有纲要附经文吗？有的没有，好，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诚心圣言也可以。那若是有的，好，就可以预备着。我们就等等。我就尽量从诚心圣言有的经文看，那是我们可能我们等等会看几个重点，还有相关的经文啊。诚心圣言里面大部分都有，那少数没有的可能弟兄姊妹稍微预备一下，主要就是诗篇跟启示录，我们会稍微看到这两段的经文。好，那我们这周第七篇啊，这周进到第七周。好，第七篇的篇题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用灵我们读一次好不好？尼希米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所以这一篇其实很清楚，他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叫做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那我们怎么从这个旧约看出这个榜样呢？就是看尼希米的榜样。所以这一篇信息其实非常的清楚。首先我们要认识神，他要得着能够转移时代、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我们要如何成为这班人，这是神的心愿。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尼希米尼希米他这个人，他怎么样是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所以他身上的一些特点他的琐事就会成为我们的榜样。好，感谢主。所以这次冬季训练其实从第七篇开始就都在讲到七八九都在讲尼希米记一过就进入了以斯拉记，那这篇我们就要开始看尼希米这个人。好，那开头的时候弟兄们，其实在这个信息的开头，虽然纲要里面没有但我是蛮摸着的，就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弟兄在开头就特别强调，我们怎么样做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我们怎么有一个时代的转换呢？我们需要达到新的复兴不是基督教靠着很多的运动产生的一种复兴。当然我们现在教会生活中有许多的行动，但我们参加这些行动的时候，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运动来达到好像一些人数上的复兴。真正达到新的复兴，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所以不光我们追求诚心圣言，我们还需要去经历这些东西。不光是认识，还需要达到。再来，我们要过团体神人生活。第三个，我是特别摸着弟兄也强调，我们需要与基督天上的牧养的执事合作。其实就是现在台湾教会的负担，我们都需要走出去我们需要实行神命定之路。不论是要来主日下午。很多大区几乎都有携手爱无限，这是为什么？是帮助我们实行神命定制所以我们要做得胜者，很实际的路要来主日下午 Amen 弟兄姊妹，我们要分别时间去接触人，接触了之后还要后续去照顾这些德荣少年很多的青年人。我们需要走出去，在爱里去传福音，在爱里牧养人，在爱中成全人，在爱中伸言建造教会所以感谢主，这个是虽然没有在纲要里，但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的实行操练上是蛮关键的点。我们要与基督天上牧养的执事合作。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进到这篇的纲目里面，好吧？好，纲目总共三个大点，我们是不是就弟兄姊妹对读？我们把这三个大点先熟悉一下。好，那我们请弟兄读第一大点：渴望乃是结束这个时代，并带进国度时代。要成就这事，他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阿们。好，被掳七十年，但因有尼希米这真正的得胜者，神仍能有他时代的行动，他乃是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 好，所以三个大点非常清楚。头两个大点在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对神有时代的价值。好，首先他就从神的心愿来说，啊，因为神他渴望结束这个时代，要带进国度时代。好，所以他就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好，一大点就强调他要神要得着时代的凭借。那这个时代的凭借是谁呢？就是二大点所说的，他要得拣选，得着了一般得胜者。那当然圣经中描绘得胜者有许多，但是很清楚的描绘得胜者他的他的特征的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原则。好，男孩子是得胜者，当然得胜者还有许多，除了男孩子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部分，活着被提的啊，出熟的果子啊，不光只有男孩子。好，但是要能够清楚描绘得胜者的就是这个男孩子的原则。好，所以我们怎么做得胜者呢？我们要清楚这个男孩子的原则。那我们先简单稍微看一下二大点下面有一个第五中点。好，他说男孩子的原则是什么呢？男孩子原则他们就是他们代替召会站住，站在全召会所当站的地位，替召会做事。好，所以男孩子的原则他们站在替召会站住，然后替召会做事。那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中这个原则也是适用的。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被掳的期间，神虽然应许以色列人70年后要归回，但是并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归回，是不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其实归回的只是少数，那些人就是得胜者。那其实在这些人中，特别尼西米、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归回了，然后建造圣殿，建造城墙，他们做的神就算为全体以色列人做的。这个就是得胜者男孩子的原则，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来，但是少部分人回来，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城墙，但因为有以斯拉有尼西米他们回来，他们代替全以色列人站住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这边第三大点才会说尼西米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得胜者，所以神能够使用他来做一些的事情转移。所以这几个大点这样过来就很清楚。好，首先神他有一个心意，他渴望转移时代带进国度时代，所以他要得着时代的凭借。这个时代的凭借就是神所拣选要得着那一般得胜者。那要清楚的描绘知道怎么样做得胜者，我们就要看圣经中提到关于男孩子的原则。好，得胜者就是男孩子他们男孩子呢，他替召会站住，替召会做召会该做的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这个以色列人特别被掳归回的历史中，因为有尼西米这个真正的得胜者神就算以色列人，神就可以在以色列人中做他所要做的工作，来做时代的工作。我们跟身旁的稍微讲一讲这三个大点，好不好？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一大点，好不好？第一大点讲到神要得着时代的凭借。好，所以下面头两个重点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对神有时代价值呢？第一个，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仰望主并祷告。好，求主将这件事启示给我们。好，所以第一个是我们要仰望主并祷告。第二个，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来的人。照着希伯来书那里，希伯来书10:22告诉我们，我们要前来进入至圣所。4:16说我们很熟悉的经节，就是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上。 那在希伯来书的七章跟十一章也都讲到，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好，所以我们不能只说去，我要一直去很多地方去做什么事情，但我们需要先做一个来的人。啊，我们要对神有实在的价值，我们要会来到神这里，来到其实就是来到我们的灵里啊，宝座在我们的灵里，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神住在我们的灵。好，我们需要每天都有时间，这是一个召会成全。为什么弟兄们带我们奉献？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诚心祷告读经的时间，我们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要做一个来的人。所以弟兄们带领都是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我们奉献还需要实行，感谢主。好，所以我们若是这样的人，我们若是一个祷告仰望主的人，是一个来的人，我们就能够成为这个转代际时代的转换的人。好，所以三四终点就开始强调，男孩子因着他男孩子的背体而有时代的转换。好，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看一下男孩子的背体。好，三终点他说，男孩子背提到天上，撒旦就被摔到地上，然后天上就宣告国度来到。所以其实这个终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说男孩子，或者说得胜者，男孩子他对神有时代的价值呢？当然我们讲我们觉得很合理，但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圣经怎么讲。所以有的我们可能小羊问我们，怎么说男孩子有时代的价值？若是你是拿纲要附经文的话，可以看到71页，它有启示录12章的经节。那若是你没有诚心圣言的话，你是拿诚心圣言的话，我们可以先翻到周二的经节。周二有启示录12章1到2节，12章1到2节这里讲到天上有一个特别12章1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这里讲到一个妇人，2节就说她怀了孕，忍受惨难，疼痛要生，所以这里有一个妇人，她准备要生什么呢？我们跳到12章5节，这个就是周一的经节，诚心圣言在周一，所以它的顺序稍微它不是照着顺序放，但没有问题。好，12章5节就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好，一节二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妇人要疼痛要生什么呢？12章5节就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那5节的后半就继续说，这个妇人生了男孩子之后，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神和他的宝座那里。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男孩子的被提。好，有生了男孩子就被提，被提之后呢，我们再请看周三的经文。那最好，因为诚心圣言上没有列，但其实最好还要加上12章7节跟9节。如果是有纲要附经文的话，就会看得到。好，因为这个很关键。12章7节说，它是接在男孩子被提之后发生的事情。12章7节他说，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天上就起了征战。然后12章9节说，就是龙和他的使者和天使征战。那没有得胜，12章9节就说大龙就被摔下去。好，大龙被摔下去，才会有12章10节，我们诚心圣言周三的经节，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为什么能够来呢？后面解释，因为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就是12章9节提的那个大龙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这个经节我们很清楚。看见男孩子他一被提，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个征战结果就叫大龙被那个控告者被摔到地上，大龙一被摔上去，天上就有宣告国度来到了，这个时代就转换了。所以启示录11章，其实到11章就讲完，11章15节就讲到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12章就开始解释怎么样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呢？因为男孩子被提。所以我们看今天，其实神的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吗？其实还没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撒旦还很猖狂啊，撒旦还可以在天上跑来跑去啊，甚至可以到神面前，约伯记也告诉我们撒旦可以到神面前控告我们，撒旦也在我们里面控告我们，撒旦还在天上在跑来跑去。但是所以这个时代神其实已经审判撒旦，但还没有执行，他还需要一个时代的转换。所以这个转换到底在哪里？转换到国度时代，就是要男孩子的背提。所以这个经文非常的清楚，我们主日生也都可以讲，就这几个经文摆一摆。好，首先有妇人生男孩子，男孩子要背提。12章5节说男孩子背提，一背提，7节9节就告诉我们，一背提天上就有征战，征战的结果叫大龙撒旦被摔到地上， 结果天上就有声音宣告，国度来到了，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感谢，没有时间让大家讲，不过没关系，重点就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从经文能够知道，男孩子他的确就是那个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好，我们就接着看纲目哈。男孩子的背题是在大灾难之前，所以一大点的五中点就告诉讲到我们了。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是享特权的，虽然这个审判对撒旦的审判还没有执行，但我们有这个特权成为男孩子。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需要付极大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操练，我们都需要付代价，才能够成为男孩子，成为得胜者。好，这是第一大点，强调这个怎么样，男孩子对谁有时代的价值。好，那第二大点，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男孩子怎么产生的。好，第二大点下面几个头几个终点啊，一二三，啊，就告诉我们男孩子他的产生或者说他的构成是什么。他其实就是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的扩大，女人后裔主要的是指基督。啊，但是基督在我们的分支到我们的里面。啊，二终点就说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她成为赐生命的灵，分赐到我们里面，就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啊，这是二终点说的。啊，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就是得胜的男孩子。所以得胜者怎么产生呢？首先，基督成为那个女人的后裔，他得胜了。这位得胜的基督成为赐生命的灵，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就使我们成为女人团体的后裔，得胜的男孩子。所以我们再来要看一些的经文，三章，对不起，三终点，他提到几个经文。若是刚要附经文的话，在75跟76页。好，我们先看诗篇2章8节9节，但诚心圣言是没有列出来的，就可能弟兄姊妹要，对，诚心圣言没有列出来，就可能稍微要翻一下圣经，或是稍微了解一下，或者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好，所以首先我们看诗篇2篇的8节，2篇8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这个你是谁？就是指受膏者基督。好，我们稍微去读一下诗篇二篇的前后文，就会知道这个你就是那个受膏者基督，他在祷告神，神祷告基督，祷告神，神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2章9节就说你就是这位基督，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所以讲到基督，他用铁杖打破辖管。好，那再来12章我们先看启示录2章26到27节。好，刚刚附经文的75页，有启示录2章26到27节。启示录二章就是主对7个召会说的话，他每一个对每一个召会都在呼召得胜者。26节就说得胜的，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27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这里说得胜者要用铁杖辖管列国。好，那再来翻过来76页，这里有一个启示录12章5节。这里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们都知道这男孩子就是得胜者，他要用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好，所以从这几个经节我们都看得出，我们就知道4篇2章8节9节讲到基督他用铁杖辖管万国，然后启示录2章26、27节讲到得胜者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启示录12章5节也讲到男孩子用铁杖辖管万国。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者主耶稣，得胜者和男孩子乃是一。好，我们怎么成为得胜者呢？因为主是领头的得胜者，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的中心实际生命和性情，我们就作为他的身体成为这个跟随的得胜者。好，所以一二三终点讲到男孩子的产生，主要就是这位基督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跟随他，享受他做头做生命中心能力，我们就成为团体的得胜者。那得胜者就要进功用，他的功用什么？四终点说他要征战，他要征战执行主对撒旦的审判。其实得胜者的征战不是到天上才开始征战，他是今天一路在征战。尼利翁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这篇信息相当是根据这个圣洁没有瑕疵。他说尼利翁在讲这段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好。他说这个征战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天平，有一端是撒旦，撒旦的权势。那我们每一次的征战，就是在天平的另外一端一直放一些东西放。每一次征战，我们好像一开始放，就觉得好像 没什么果效，但是放到最后，天平慢慢就平衡，然后再来再放下去，最后一片放下去的时候，哎，天平就倾倒过来，炸弹就掉下来。好，所以你一定要在讲，就是他就说这个征战就是现在开始，每一个行动我们都在征战。现在看好像没什么，但其实我们就在那个天平上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加到最后，我们到天上去了，得胜了，被提了，啊，仇敌就被摔到地上。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征战都是有用的，啊，不是对付外面的人，我们是对付那个权势。主日我们这个很多弱势家庭来，我们是其实那个也是一个征战。到底最后我们怎么去牧养人？我们照顾的小羊、圣徒们，甚至有一点的情形，我们该怎么办？这其实都是征战。我们都需要从现在开始操练征战，这样子将来我们就成为那个得胜者。所以征战是一步一步一直一直往前去的，不是突然才去跟仇敌打仗。所以这个得胜者的功用，第一个叫征战，执行主对撒旦的审判；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代替召会赞助，替召会做事情。所以神需要男孩子，所以第六终点说男孩子是一个战略，让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位。好，这是男孩子的功用，他征战执行主已经宣告的对撒旦的审判，然后他替召会赞助，替召会做事情，他成为一个战略，叫撒旦在天上不再有地位。所以最后这个大点最后很非常好，帮助我们两个终点，帮助我们怎么样操练成为得胜者，这是得胜者的根据，也是得胜者的态度。得胜者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第一个因羔羊的血。这个是启示录12章11节，是周三，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导读的经节。后半他说怎么成为得胜者，第一个是因羔羊的血。当仇敌来控告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一直看自己，我们觉得祷告好像神也没在听的时候，这个是撒旦的控告，我们需要应用主的血。第二个呢，是自己所见证的话，我们需要一直见证耶稣是主，我们需要一直拿主的话出来对撒旦说，我们需要有见证的话，这是得胜者的根据。根据羔羊的血，根据自己所见证的话，得胜者还有一个态度，就是他们不爱自己的魂生命。阿们。好，所以最后感谢主，最后还有得胜者，他怎么成为得胜者？因为他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八终点说他被基督的成分所浸透并浸润。我们需要祷告，像以弗所书3章所祷告的，求主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里。最后我们要穿上基督做神全副的军装。好，所以简单来说，我们怎么操练成为得胜者呢？我们要应用羔羊的血，要有自己所见证的话，我们要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我们需要基督的加强浸透浸润，最后我们要穿上基督做全副的军装。好，愿主得着我们，好，都做神对神有时代价值的人。
有声音吗？有，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再把第七篇的篇题，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阿们。尼西米是一个人的名字，对不对？好，请你把你的名字放上去，好不好？那你宣读一下，用你的名字宣读一下。阮正武。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啊，你要宣告你的名字啊，用你宣读啊。阿们。好，这个我们都要成为对神具有时代价值的人。我们就要来看尼西米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但是我们若看见有这样的榜样，就能叫我们跟随，叫我们效法，叫我们有更多的学习。好，这个第一大点呢，它主要呢是给我们看见神渴望结束这世代，因此呢他必须得着时代的评价。好，那么第二大点呢，就是说到而这般时代的评价，就是团体的得胜者，这是男孩子的原则。阿们。好，接下来第三点， 第三大点是我们这一篇很重要的负担。好，请弟兄姊妹我们翻开第三大点。好，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三大点。阿们。好，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被掳70年，因有尼希米这真正的得胜者，神仍能有他时代的行动。他乃是对神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好，所以前面讲到神渴望结束这个时代，因此他需要得着时代的凭借，而这个时代的凭借男孩子就是那个团体的得胜者。而在旧约里就有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尼希米，他就是这一个真正的得胜者。因着有他，所以神在那个时代仍然可以有他时代的行动，所以他乃是一个对神具有时代价值之人的榜样。好，接下来呢，我们有7个终点，请弟兄姊妹把这7个终点我们两两导读一下好不好？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好，我们回来一下哈。好，这个第三大点有7个终点，对不对？好，那么第一个终点它主要是讲到尼希米的要点，你可以把那个要点圈起来。好，那么第二终点呢，乃是说到我们要如何经历这个要点。好，第一终点讲到尼希米的要点是什么，第二终点讲到我们要如何经历这个要点。好，那第三终点呢，就讲到这个尼希米。第三到第七都是讲到尼希米的榜样，尼希米的榜样。好，那第三这个榜样呢，首先是它是正确的进取，你可以把那个正确的进取圈起来。好，那翻过来80页第四个榜样，它不活天然，不活在天然里，乃在复活里。你把那个活在复活里圈起来。好，那第五终点呢，你就圈那个居心存全。好，居心存全。好，第六，好，我们翻过来，没有野心。阿们。再加一个承认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承认自己的短缺啦，所以他需要以斯拉哈。好，那么第七算是一个小的结语啊，算是出自这个生命读经的第5篇的最后一段话。好，那我们 要来看这个第三大点，这个尼希米之前呢，我们要请大家翻到前面的经文，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把这个经文大概顺过一次，你就可以看出到底尼希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71页。71页首先看到这个下半部的地方哈，这里讲到尼希米第一章1-3节。这里是讲什么呢？主要是讲这个耶路撒冷的光景。因为那里说，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跟耶路撒冷的光景。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光景是什么呢？3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渔民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我们看见了耶路撒冷那个可怜的光景。然后从4-7节就是尼希米的反应。4节，我听见这些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5节说，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6节，愿你侧耳眼睁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我现今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所祷告的，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们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甚至承认我向你所行的是败坏的。好，所以你看从4-7节是尼希米的反应，他有什么反应呢？哭泣、悲哀、进食，然后呢向神求求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并且他在这里有一种的祷告和认罪。好，到了第9节，尼希米就照神的话来向神祷告。你看8节，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不忠信，我就把你们分散在诸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遵守我的诫命，你们被赶的人就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给我民居住的地方。所以8-9节甚至到11节，好，这几都是说到尼希米照神的话向神祷告，并且他陈述他的身份，我是救王做王施酒的。他完全是把他的情形摆在这位耶和华的面前，神就照着他自己的话来成就。好，第一章之后来到第2章。好，第二章这里呢，王就应允尼希米要归回耶路撒冷。第二章主要是他要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个9-11节是那个路程，然后从12-16节很重要，他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做什么？阿们，他不是接风洗尘哈，阿们，他乃是夜间起来，亲身观察整个耶路撒冷的情形啊，他在那里绕耶路撒冷一圈啊，所以呢，这个他绕查看，亲身查看耶路撒冷，所以13节说到，当我出了谷门，往野狗泉去，到了粪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所以他晚上不是睡不着觉，没事做出来看星星，不是哦，他是为神的家心里焦起如同火烧啊。所以他出去为看什么？看耶路撒冷整个城的光景，绕了一圈呢。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17节之后，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起来呼召，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祸患，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美善的手怎样帮助我，也把王对我所说的话告诉他们， 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工。结果有一些人，十九节，但何伦人参巴拉做城仆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你们要背叛王吗？你看二十节，尼西米怎么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并亲自使我们亨通，所以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哇，你看他的灵何等的刚强。阿们。接下来到四章，第三章是建造城墙的记载，到了第四章有仇敌的破坏，但他仍然在那里祷告仰望信靠神。祷告完之后，他不是没有事做。你看第四章第九节，我和我的兄弟仆人也将将什么呢？银钱粮食借给百啊，对不对？四章九节，他先这样，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的缘故设立看守者，昼夜防备。然后呢，五章十节，我和我的兄弟和仆人也将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放弃收取利息吧。其实第五章是他们的内部有一点问题，官长既然借钱给百姓还收取利息，主啊，尼西米知道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啊，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事？他就生气斥责，然后兴起全群啊攻击他们，然后呢，他就跟他的弟兄仆人说，我们啊，他们竟然把钱借给这些百姓，还收取这些利息，那我们也要把钱借给百姓。但是他说啊，但我们放弃收取利息吧。十四节，自从王派我做犹大地的省长，然后呢，共二十二年之久，我与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哇，你看，再来十五节，阿们，他为什么不收取百姓的这个利息呢？因为我敬畏神，不这样行。十六节，并且我要坚定持续做城墙的工，而且我没有自买田产，田地我的仆人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哇，你看现在哪一个政治人物没有田没有产的？他什么都没有啊，也不放高利贷，什么都没有。主耶稣啊，十七节，除了视为外邦中到我这里来的人以外，还有犹大平民跟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你看我们的尼西米真是不得了，这个哇，这个他设立守望者啊，昼夜啊，在这里预备防备。然后呢，他不但啊把钱给百姓，粮食给百姓，不收取任何的利润。不仅这样，十二年不收任何的俸禄，甚至呢还有什么150个人天天吃艾叶，他供给150个人哎，我们一家几口要吃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他150个人，所以你看他后面啊，他们吃什么呢？五章十七节。五章十八节，每日预备有一只公牛，六只肥羊，为有预备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酒。虽然如此，我不要省长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这是一个好榜样啊！好了，到了第八章，第八章，这个众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经学家以斯拉将摩西的律法书带来，这律法书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遵守的。尼西米他知道以斯拉认识神的话，所以他就请以斯拉来教导神的百姓，要将神的百姓重新教育，重新构成，重新带回到神的面前。到了十三章，他就洁净了百姓，恢复了祭司立位人的职守，使他们各司其职。好，我读完这里，大家就应该知道尼西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就是一个最优秀的领导者，最好的榜样。好，第三点，我们第三大点，我们翻回来看一下哈。阿们。 好，那我们简单的带过就可以。第一，尼希米记的要点是什么呢？你把它圈起来，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及其城墙，而这件事呢，也是城内神殿的防卫和保护。好，那这里有两个小点。第一小点说到，这乃是一个表征，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和家，而这需要神的国得以建立做其范围。什么意思呢？第二小点就解释，其实重建耶和华的殿是预表恢复堕落的教会，而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预表神恢复他的国，而建造神的殿和建造神的国是并行的。我们怎么看出来？这里有两个经节，马太16:18，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到了19就继续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在讲到教会之后，紧接着讲到诸天的国，这指明神建造他的殿和建造他的国是并行的。那第二，我们要如何经历这个要点呢？这里讲到，当我们认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教会做神的殿。但这够不够呢？当然不够啊。我们若往前认识基督做头的身份，这个殿就要扩大成为城，就是神的国。我们在下一篇的信息啊，会充分的讲到这一个部分啊，这里就稍微点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更要享受基督做头，做神的国。好，再来呢，第三重点讲到尼希米，表明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需要有正确的进取。好，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进取。好，那直接跳一下哈，我们直接跳第二小点。好，刚才有提到面对反对者跟嗤笑的嗤笑、藐视跟凌辱，尼希米乃是非常的纯洁并进取的，他并不胆怯。好，第三小点，积极进取的人从神得着帮助，就如尼希米一样，这个叫做神助自助者，因为他积极，所以神就帮助他，就像使徒与保罗联合体认在这联合中的协助。好，尼希米的进取呢，作为他属人行为上的美德，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积极的进取，主要是因为他的美德跟干才经过了十字架，并且被带进复活里。阿们。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四终点。好，他的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他不活在天然里，乃活在复活里。在活在复活里伴随着其他的特征，我们看一下哪几个特征呢？第一个是爱神，你把爱神圈起来。爱神包含这个爱神在地上的权益。神在地上权益包含三件事：第一，圣地；第二，圣殿；第三，圣城。第二，尼希米怎么样呢？祷告神。你把第二小点的祷告神画下来。第三小点，信靠神，后面讲到成为神的代表。好，第四呢，他不顾自己的利益。好，这里非常好。那再来第五，我们看见他乃是在王的地位上重建城墙以完成神经纶的事，他乃是居心存全。好，你把居心存全。好，第一小点说到他不自私，不寻求自己的利益，不放纵情欲。阿们。他作为总司令，阿们。好，第二小点，也与那些预备与仇敌征战的人当中，并有份于夜间守望。他没有将这事留给别人做，乃是亲自参与。他不是叫别人做自己不做，他乃是自己亲自参与。他实在是一个非常进取的人，阿们。好，那我们翻过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第四小点。好，所以这个我们刚才有提过，尼希米与他兄弟因敬畏神，12年之久没有吃省长的俸禄。第四， 没有接受任何一种的报酬，反而供养别人。好，第六，尼希米虽是首领，但他全然没有野心。好，最后第七，算是一个结语，我们一起读一下。阿们。好，那这里我再加强一点哈，就是第六终点。好，这里讲到尼希米知道自己不认识神的话，无法将神的百姓重新构成，所以他愿意求助以斯拉。啊，那我非常摸着这里啊，他是愿意求助以斯拉。所以当我们有限看见自己的短缺的时候呢，我们愿不愿意求别人帮助呢？啊，所以呢，啊，今天我们要看见。这个身体的意象，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各个互相做肢体，凡事不师徒好争，要心思卑微，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个人不单看重自己的长处，也看重别人的，这就是尼希米正确的榜样，这就是身体的原则，这就是召会带领我们要来实行活力牌。所以呢，最后神渴望结束这个世代，带进国度，要成就这件事，他就必须得着时代的凭借。好，最后我几句话送给大家哈，要有时代的价值，就要有正确的进取，要能脱离天然，就要活在复活里，要居心存全，就要能不求自己的益处，要能带领别人，就要亲自参与，要能不受报酬，就要学习供应，要能没有野心，就要学会配搭。所以尼希米跟以斯拉配搭，就重新构成神的百姓。愿我们都以尼希米为我们的榜样，团体的成为对神具有时代价值的人。